观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戏语人生这个节目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呢请来了汪志远医生及夫人穆琪琪医生上我们的节目。汪志远夫妇呢在医学界是同父盛名啊，行医数十年，救人呢也是无数。但是当他们自己患病时呢，即使是两个人的力量汇集在一起，也无法发挥相加相成的效果。上一集节目中，汪志远医生呢，他有谈到他很沮丧地发现啊，他患了一种不治之症，叫进行性肌肌萎缩症。那么他虽然身为医生呢，可是却救不了自己的命，然而却是在修炼法轮功后，奇迹般地克服了顽症，重获身心的健康。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像他们这样令人称奇的神奇的故事呢？据汪医生夫妇表示呢，和他们一样，因为修炼法轮功后，顽症、杂症、不治之症得到了康复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然而，在中国大陆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那一瞬之间呢，使法轮功呢却跃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而中国媒体当时的一方面倒的这个宣传啊，最初呢，很多西方的媒体也引用了来自中国媒体的报道，许多的民众想要了解法轮功却没有途径。这种情况看在汪志远夫妇的眼里，他们心里是怎么样的感受？他们又是怎么样的衡量这件事情呢？请继续收看我们对汪志远夫妇的采访节目。汪医生、穆医生，你们好。
你好。
你好。
在上一次节目中呢，汪医生啊，您有谈到啊，您当时并不相信中国政府会真的啊对法轮功开始这个镇压，您抱着这个满腔的热情啊到北京去上访。那么后来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呢？
当时我去看到了这方面的消息，我就感到非常的惊讶，我心情非常沉重啊。在中华民族啊，它经过了十年文革的浩劫，刚刚有所回头，刚刚有点起色，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是不可理解啊。还要说到一点，在之前呢，我甚至于我在还都想到是不是海外一些反华势力啊想用一些小的小题大做啊，所以我们作为华人来讲，那不能上他们当了，所以我来想呢，就赶紧回去，要让以我亲身经历，我们国家的亲身经历，帮助中央领导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所以我2000年呢年初啊，我就抱着这种心情回了国。
您到了北京，
哎，
之后的情况怎么样？
回去了以后啊，国内的实际情况非常让人痛心啊。我到北京以后，就到国务院的信访办去准备去上访。本来嘛，上访是一个公民啊应尽的职责，对吧？可是呢，我呢在大街上喊出租车啊，让出租车司机带我到信访办了。那司机竟然不敢拉我去的，
他们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啊，多年的运动，历次运动震怕了。我看有些人是这样的，所以给我当时这个心情，我感到很难过。这个国民啊，已经到这么个年代了，怎么还这样呢？当我到信访办那个永定门那个过去了，看那个胡同口门口啊，有很多警察。拿着小凳子坐那儿的呀，有些站在那儿的呀，围了很多警察。我从旁边打听的时候，我说这警察干什么呢？警察有人讲啊，说这是专门来堵这个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哎，看到事要抓起来。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就给我讲啊，说这个中央有规定，说凡是法轮功学员不许上访，上访呢是违法的了。哪个省要有法轮功学员上访，省委领导要做检讨。哪个区、哪个派出所这负责的范围、哪个街道要有法轮功学员上访，他们的年底奖金啊、什么评功受奖啊、甚至于升官发财都要受到影响。哎呀，我听到以后，这个株连九族嘛，是不是？这情况就
是、哦、你是说这个下面的领导
啊，就是啊，
要受到这个
都要受到影响，都要
受
到处罚。当然了，他们同时也讲了，说如果抓到一个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要得到奖金。甚至于奖金有些还得很高啊，上千上万的甚至于。我去的当天就有两个姑娘，看上去呢像个30岁左右的年轻姑娘，打扮呢就是个郊区农民那么个打扮，或者是个工人这么个打扮，去往进走， 看到警察就说你上干什么的，那两个姑娘就没吭声。有个警察上去了，是不是法轮功？有个警察，有个那个姑娘啊，听了一下就告诉他是，是哪来的？上海来的，啊，马上那个人说了，上海的，你们赶紧，你们人来了，赶紧！我看到有两个警察跑过来，拳打脚踢的，把这两个姑娘拖到车上了。
哦，您是说他还没等他们进去，
还没进去就在胡同口啊，马路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进了信访办，
把刚刚那个两个姑娘，你说，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就不知道了，警车拖走了。
哦，
所以这样情况，旁边一个老人，当地的老人很正义，他给我讲，他很气愤地告诉我说如果不让人家说话，就别设这个衙门。那古时候还有击鼓升堂一说呢，那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上访都要抓起来，所以我心情非常沉重啊。
嗯，
所以我才就想起啊，这个在国外听说哈，抓这是真的了。而且我也理解到为什么有些人呢要到天安门去拿个横幅呢，到这里要抓起来，你还到哪里去呢？对不对嘛？
那您去了之后又怎么样？
在我呢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我看排队的人很多了，
嗯嗯，
我就敲了个领导的门，
嗯，
我就想直接找领导谈一下。
您说你刚刚他没有抓您，你不说刚刚那两个姑娘走到那边就被抓了？
对啊，就是我
没有抓您。
我那也可能我这个穿的西装革履的，可能他以为我可能是个领导干部啊，那真的就让我进去了。我去找那个领导办公室，一个领导模样的人一上来，他问有什么事啊？我说我想跟你们谈谈情况。他说什么情况？我说我要谈谈法轮功的情况。他一听法轮功这三个字啊，脸色一下变了。那一下就非常好像，啊，就很凶的那样子。一过来，法轮功不需要排队，把我带到一个他们那个脚上的一个那个警察的拘留警闭室。那个警察就马上立即把我关起来。我说我要谈一谈，谈什么谈？站好。我说我要上个洗手，洗什么手？就这个样子。
他没有让你讲任何东西。
没有讲，不让我讲话。就像我们文革时候斗了个什么右派分子啊，斗了个教授啊，斗了个老干部那个架势，所以我一下那个思想啊，真是啊，当时真是要落泪啊。我是从海外啊花这么多钱啊，费这么大事儿跑到中国来，想向领导反映一下我们全家修炼的情况，帮助领导纠正这个错误，不要让全国人民拖在这个灾难之中。我看到这个现象，心里非常难过。就这样我在那里拘留了半天，一天也不让我说话，也不让上厕所。就在我的拘留的过程中呢，有些外地来的陆续的法轮功学员，有些被是推进来，有些被这个送进来。其中有一个年轻大学生刚进来，时间不长就被两个警察带到隔壁去，一听到就打的惨叫。哎呀，
就是在这个中国大陆没有打压法轮功之前啊，听说法轮功已经有上亿的人在修炼啊。
嗯、
那么，难道中国的这些警察他们不知道法轮功对这个身心健康这么好吗？
讲咱们一声令下，全国上下的大包小包啊，行政命令、街道办事处各级领导都是在讲着一句话，就是法轮功不好，都是按照中央这个人去讲。把法轮功的资料所有全部收起来，人们看不到真实情况了。修炼法轮功的人不允许他们说话。那你想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呢？全国的老百姓都是通接受的呢，都是上面的这种造谣污蔑的这种消息，就像文革时候一样。
对，您刚刚说，这个不要给中国哈造成像文革那样的灾难。您认为这样打压法轮功继续下去？会给中国带来怎么样的灾难？
我当时回国，我看到这些警察，我心里很难过。我就在想，这些警察呀，这样跟着干坏事的话，将来他们怎么办呢？在讲咱们这样一帮这样的这个错误政策的情况下，让这么多好人都卷进去了，犯下罪，将来。除了当然蒋泽民他是主要责任，但是下面这些警察他也跑不了，跟着四人帮跑的，后来该抢位的抢位，该判刑的判刑，一个不用跑的。所以在蒋泽民这个政策是把全国老百姓都害苦了，包括参与迫害的警察。 这个打下去啊，你想法轮功是讲究的什么？讲的是真善人，对吧？真善人，这是人们赖以生存，人类赖以生存最根本的东西。你想，人们不要真善人了，那就相反的就是假恶报，对社会能好吗？那是全面的垮，全面的倒退，全面的垮下去了。再一个呢，你想上亿的人修炼真善人的正，那么他们的亲戚朋友，他们的街坊邻居得到的什么样的信息呢？受到牵连，又是多大一个人群啊，这么一帮人群被打下去了。很多人笔者违心的写了检举书，什么保证书这些，很多人违心的跟着去迫害。你想想看，但是他是整个民众啊，整个民族进行了这么一个犯罪的这么一个活动。
对，你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观众朋友啊，还是有这样一个疑问啊，自从中国政府开始打压法轮功以来呢，这个法轮功上访的人就是源源不断，就没有，到目前为止哈，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啊。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中国政府那种强权的专政下哈，他们还要这样坚持修炼，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他这个力量是有这么几个方面啊，一个，法轮功讲真善人，对吧？第一条就是要说真话，你看着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这个工友啊，一块练功的，好好的人被抓起来了，被打成坏分子，打成反革命，他的家人、他的整个的社会遭致处于这么一个灾难，你应不应该出来说话？
比如说像他，他不治之症好了。而且像他这种情况还是很多很多的，那么你现在就像一个病人被医生医好了，现在你还反过去说医生给你医坏了，人家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就是说你至少现在没做到这一点的话，但是我也不能说假话呀，明明给我医好了，你现在说给我医坏了，那不是昧着良心在说话吗？所以就是说，我想就是说，很多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是自己知道，就是亲身受益的。那我自己经历的东西，我肯定相信我自己经历过的。而且好多的那个污蔑哈，他就是打压以来，把所有的书啊、录像带都毁掉了，根本就不让人们看里面真正写的是什么，而是断章取义，然后在里面进行诋毁、进行污蔑。然后导致天安门自焚事件，那么这样的话引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不解、误解呀，还有甚至仇恨的心理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把整个国家都卷入到这一场迫害当中。实际上这场迫害之所以那么邪恶，就是因为它真正是破坏了人们的良知，让好多，你想就说可能好多官员和那个警察他原本不是那么坏，但是他就是在现在就是他必须在里面做一个选择，如果他不这样干他可能就下岗，然后如果他干得好的话，迫害得很厉害的话，他得额外的奖金，那可能人在这个利益面前，他就为了自己一己利益，然后就可以去伤害别人，去杀害别人。实际上就是说，其实那些人他也是就是在这场迫害当中的话，他也是受害，最后他会为他所做的那些坏事会付出来的。
所以说啊，法轮功学员上访啊，还不往光是为了自己，你像我嘛，法轮功给我了第二条命，我该不该说一句话呢？啊，一块练功的好朋友呢被抓起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坐在家练功呢，光管自己呢，还是应该关心啊社会啊？
那你们说到这里呢，我倒想起来了啊，前几天在这个大纪元上报纸呢又转载了这么一篇报道啊，是2003年11月12日，据华西都市报纸啊的一份报道，是11月5日凌晨5点，四川省都江堰中心镇的商业街上呢传来了一位女子的这个呼救声啊。那么当时呢，这些居民呢都很多都看到了，但是没有人呢出来救助。最后这位女子被抢劫她的这个歹徒呢杀死了，整个这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事后这条街上的居民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很多人都看到了事情的全过程，但是呢都为了保护自己而见死不救。
所以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一步啊，真是让人担忧啊。所以法轮功学员走出来讲真相，这个讲真善人，真是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提升是有好处的。
好，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呢，等一下再回到节目中来。 好，观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中来。对，听说这个中国呢，讲这个法轮功修炼的人士呢，关入这个精神病院，穆医生有这样的事情吗？
那是真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目前能够传出来的消息哈，经过核实的，包括第三档的那个媒体的报道啊，那么到现在的话，是有1000多法轮功学员被关到精神病院，然后被强迫的注射那个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还有啊用电休克啊，长期的那个捆绑啊，就用这些方法，还有就强制性的洗脑，就是进行迫害。那么实际上那些药物的话，有些是毒性作用很大的，你想它大量的通过静脉注射冬眠灵，就是又叫卢丙嗪，然后大量的口服那个氟派定醇，这些都是就是说毒性作用很大的，就是包括本身是精神有问题的人，服用这些强力的抗精神病药物的话，都会出现副反应，何况这些是没有病的精神症上的那个法轮功学员。所以经过这些药物的那个服用的话，好多人出现就是神经系统被损伤的那个表现，就出现共济的那个运动失调啊，反应迟缓啊，甚至有些就是因为剂量太大了哈，就是说曾经就有一例都是那个就是西方有报道的，就舌头撑出来10多个小时都缩不回去，还报道到迄今为止的话，就是经过这种破坏有10个，就现在确定的有10个人被迫害致死。那么西方报道了，就是说苏刚当时就是说在那个医院当时注射大量的破坏神经系统药物之后，放回家里几天之后就去世了。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比如说是否是经过某个医生的鉴定啊，说确实要把这个人送到精神病院呢？
没有，他那个是没有经过医生鉴定的。他关到里面的很多都是就是说属于社会的精英，比如说本身是职业是医生啊、律师啊、电脑工程师啊，还有就是干部啊这些，因为他们容易得到就是说消息，比如说得到国外的消息啊，或者对这些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对他们的话就是采用这种手段，然后让你最后失掉记忆，失去生活能力。
你比如说刚刚像您前面说的哈，说有的被迫害致死啊，还有说有的那人失去记忆啊，那个造成残废这种，那么其他的大多剩下的那些人会造成怎么样的这个结果呢？
这种迫害的话，它不仅仅是限于精神病院，就是后来就是有些当时在那个中国啊被关进劳教所的那些法轮功修炼者，后来他们被营救出来了，比如说像那个赵明啊、张坤仁啊、林胜利啊，就是王玉芝这些哈，就是修炼者，后来那个就是精神科医生对他们进行了就是调查，然后就发现的话，就是他们虽然脱离了那个迫害的环境，但是实际上还遗留的有那个就是说就是外伤后的那个应急综合征，比如说他出现噩梦啊，出现那个失眠啊，还有呢就是说就是对一些那个场景的一个回忆，比如说他见到一些物体或者一些环境的话，就会引起他对那段痛苦的回忆，那么就是说好多时候会做噩梦或者甚至惊醒过来。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当时那个精神科医生那个在采访那个王玉芝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就你在当中你可以看到他就对某段经历就完全就不愿意记忆，那个时候问他的时候他完全目光是茫然的，然后就说其实从他们的身上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几十万关到那个劳改营劳教所的那些就是修炼者，他们不仅是在经受那个酷刑的折磨，同时他们还受着那个精神的双重折磨。
有一些家人这个亲属失去亲人的，还有他们的这个亲人目前仍在狱中被关押的，这样的人他们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吗？
就是你知道很多报道，就是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修炼者就是叫戴志珍，就是我见过他也见过他女儿，他那个就是先生被迫害致死的时候，当时他是突然得到这个死讯的时候啊，一夜之间他头发就白了，就是你都可以想想这个打击有多大。然后他现在带着他的那个只有几岁的女儿哈，到各国去跟别人讲他受迫害的经过，他就说了，他说就是我想以我姨家的不幸就说告诉世人之后的话，能够唤起那个就是说民众啊和国政府就是说 就是援助啊，就是让这场迫害结束。我不愿意看到千千万万的家庭就是经受我同样的痛苦，就女儿那么小就失去父亲，然后她失去丈夫，然后我认识的还有好些朋友，就是她的亲人哈，就是在国内遭受迫害。然后就是说他们在这儿的话，虽然他们在自由的国度，实际上他们精神还是受到就是说那种煎熬的，不知道自己的亲人现在是不是还存活在世上，不知道他的亲人现在是不是正在煎，就是受那个酷刑的煎熬。
您刚刚讲的这些哈，这些医生哈对法轮功的这种迫害呢，非常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他们的医生遵从希特勒的命运是很类似的。那么作为医生的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你比如说在那个二战之后的话，在纽伦堡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审判叫纽伦堡审判，那么纽伦堡的那个医学审判里面的话，就有23名就是德国医生就上了法庭。那么当时给他们的那个就是说给他们的那个惩罚的话，判刑是10几年20年不等，甚至有些人还被判死刑。
那么你比如说他前面讲的这些，无论是警察也好哈，还是这个医院的精神病院的医生也好哈，他们做了他们自己不应该做的事。你医生呢来讲他是治病救人的，可是他呢却去用自己的这个学到的这些医学技术呢去伤害一个正常的人，这到底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呢？是怎么一个问题？是不是他们的正义感消失了呢？
对呀，这就是我刚才提到，就说虽然他们当时在法庭上辩护，就说我们是遵从了就是说政府的命令，但是你是医生，医生的话你要有医德，你的医德是救死扶伤，而不是用你所学到的那些医疗知识去参与迫害。那么你参与了，你丧失了你的良知，最后你就要为这个付出的。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出来讲真相，我们真正的是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同行，不愿意看到那么多人受到这些谎言的欺骗来参与这场迫害。
对，有一句话说这个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如果说人呢为了眼前的这个既得利益啊而干了违背良心的事情呢，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永远的遗憾。好，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呢，等一下再回到节目中来。观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中来。穆医生，你比如说像您说对法轮功这些迫害的案例啊，的消息来源都是哪里呢？
消息来源实际上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就是精神迫害而外，就是现在中国最还有一个很普遍的那个精神迫害，就是他在那个全国各地就是普遍的办那个洗脑班。从更大一个层面来说的话，就是说那个洗脑它还不仅仅是发生在劳教所或者是在那个街道所办的，它因为整个的那个国家那个媒体都是掌握在那个江集团的手里，所以他通过那些诬陷诋毁，比如说炮制天安门自焚啊，一些精神病人出现的那个自杀呀，或者是那个就是暴力行为，全部都算到法轮功的头上，然后都做成骗子给全国人民洗脑，让那个人们的心中对法轮功产生那个误解和仇恨。
我是说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这些案例的消息来源都是来自于哪里？
这些来源啊，一方面他们就是法轮功学员是通过那个就是说他们能够送出来的途径，通过 email 啊或者 fax 送过来，还有一些呢就是现在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就是 NGO 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话，他专门就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那些官员的罪行以及就是那些迫害案例，实际上也有好多消息是来自于这方面的。
有人呢说哈，法轮功学员啊去上访啊，去讲清真相啊，是在搞政治。您怎么认为呢，王医生？
哎，这个事情说起来是非常让人啊心酸了。其实大家要仔细回想一下的话，法轮功学员从有史以来，从开正样到现在为止，只说三句话，哪三句话呢？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千古前起源，停止迫害。这三句话换一句，换个方式说的话，就是我是好人，我冤枉，不要打我。你说我们国家啊，已经到这个年代了，经过了十年文革，经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到改革开放今年现在了，这个民众啊，不管是在官方允许的地方还是什任何地方，就不能说法轮功好，就不能说自己冤枉。你说法轮功学员到信访办去向领导反映情况，这是按照宪法规定赋予的权利去被抓起来，那么只有跑到天安门去搞个布，写上几个字儿，法轮大法好，这就有点像老百姓过去古时候啊，给白布上写个冤枉的冤，看到县衙门老爷轿子出来了以后冲上去举个很那个字儿喊冤，南轿喊冤是一个样。可是我们在过去来讲还可以击鼓升堂，老百姓喊冤，人家县衙门老爷还要过礼，还要过问。现在我们呢，你上级一喊冤还把你抓起来，说你是闹事还反革命，你说这个事你说多冤枉，你说多伤心啊。而且最悲惨的是我们这么多个人啊，这个整个国家由于听信了这个政府的这个造谣污蔑啊，听信蒋泽民的这个，在蒋泽民这个淫威之下竟然相信，甚至也助纣为虐，你说这多悲惨呢。整个民众把这样一个喊冤的人群视为一个敌人，视为破坏啊，把这个信仰真善人的群众视为这个敌人，视为破坏，把人类赖以生存最好的东西当最坏的东西去打压，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你说法轮功学员捣乱在哪捣乱，真正来讲法轮功学员走出去啊，是为了社会好。
好，非常感谢汪医生啊，汪夫人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跟那个观众朋友们讲我们的真实的经历和我们的感受。
好，观众朋友，对于一名中西医及各种民间方法呢都尝试过而无法医治自己疾病的医生，面对着这个绝望的人生来说呢，突然间不用打针吃药恢复了健康，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那么一个明了中国社会一向明哲保身以及对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有了深刻了解的人，一天他忽然发现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居然敢为了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冒着生命危险和平上访，只想呢为认识到的真理讲一句真心话，这种能改变千百年来民族性的力量同样是神迹。那么修炼了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使汪医生的病情是逆转直上，这种生命中的奇迹是不是应该引起我们对生命奥秘要想一窥究竟的好奇与兴致了呢？如果说有这样一种方法能让人绝处逢生、枯木逢春，相信人们一定愿意尝试的。观众朋友，您说呢？好，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在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